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首先是今年是中共建政74周年，非五非十，不算大庆，按惯例是由国务院总理致辞，但今年却由习近平发表讲话，剥夺了李强露面的机会，似乎进一步贬低李强的位置。其次，往年都是习近平和其他中共政治局常委一起入场，一起就座，其他政治局委员要提前入场，等常委入场时起立鼓掌欢迎，但今年跟着习近平入场的队伍超长，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以及国务委员王小红和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都跟着常委一起入场并同台坐，算一下总共19人。时评人钟远认为，这个安排的意思是明显减弱常委的地位，习近平向外界刻意展示除了他本人之外，其他常委、政治局委员甚至国务委员都没有很大分别，只能听习近平的话。同时，习近平故意抬高王小红的地位，其他国务委员没有和习近平同坐一桌的待遇。还有一大异常是今年没有退休常委出席，上述异常出现的背景是自8月北戴河休假以来，中共官场频繁地震，火箭军两大军头被换，秦刚落马，李尚福失踪。日经新闻三次引述消息爆料话，习近平在北戴河被元老斥责和逼供。就在这次11招待会前，恒大掌门许家印传说被监视居住，还一度戴上手铐被警察带走。许家印被认为和习近平政敌江泽民派系有密切联系，习近平拿下许家印有打击政敌等政治考量，但这件事件的影响力远超于政治范畴，预料会影响中国经济，甚至星斗市民的生计。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在黄河观点中分析，许家印被看管一事话，咁反映了四大问题。一是中国的房地产病入膏肓，好难救，中共已经放弃，最少对恒大是放弃了。二是中国的超级富豪，尤其是牵涉房地产的富豪，他们的起家和发展都是和权力勾结，房地产企业就是靠权力，很多都是权贵的白手套，许家印就是典型的红顶商人，被捕不单止是他本人失去高层的保护，更代表中国权力和金钱的蜜月期亦要结束。黄河表示，许家印出事反映的第三个问题是习近平可能已经对大到不能倒的状态失去了耐心，所谓大到不能倒，实际上是对金钱、对权力的绑架，你总要保我，但现在用这个来威胁习近平已经没用。第四个问题是对习近平来讲，许家印和房地产都是前朝留低的负资产，所以习近平拿许家印出气，将他当作代罪羊，但房地产一倒，财政就出问题，直接的结果就是现在在很多地方的公务员都发不出工资，整个的官僚系统马上就运行不灵。恒河认为，恒大爆煲之后，整个中共的官僚系统、整个国家机器运作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在星期四28号举行的一场关注中国妇女权利的活动上，藏人、港人和维吾尔人妇女代表谴责中共压迫妇女的情况，包括将西藏女童强行送入寄宿学校、强迫维吾尔妇女绝育等。其中，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阿尔金反映，维吾尔族妇女被送到中国官方所称的再教育营之后，遭到性暴力对待，甚至被性侵以及被强迫绝育。他表示，不少维吾尔族妇女被强迫和汉人通婚，并被强迫绝育，令维吾尔族的出生率下降。另外， 自由西藏学生组织活动主管多马反映，藏族女童被强迫送去寄宿学校之后，被剥夺以母语藏语学习的机会，不能保留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而当局所谓的劳动力转移和职业培训方案，令西藏妇女被迫接受低技能工作的培训，失去独特技能。她特别提到，联合国专家在过去15年总共提出25次访问西藏的要求，都被中方拒绝。多马表示，15年前我只是个小学生，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在联合国向你们发言的女性，但是中国仍然未允许联合国专家进入西藏，身在西藏的藏族女孩不能够再等15年去等联合国专家到访。那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联合国工作组10年来都不能够去中国呢？流亡藏人桑莫近期曾经对自由亚洲表示，他的侄仔和侄女现在在寄宿学校中被以普通话教导，藏语教学被限制到每个礼拜只会有一个钟头，尽管他们的家庭仍然使用藏语互动，但是孩子每次都会离开屋企两个礼拜的时间。桑莫担心这些家庭互动亦无法取代学校以普通话为主的教育。桑莫哀伤地说，孩子不会好像我们一样，他们开始不用藏语，藏人都很小心讲话，因为到处都是录像机。另外，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代表菲琛特别提到，被关押满两周年的中国独立记者黄雪琴和劳工活动人士黄建兵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19号召开庭前会议，他们是无辜的，仍然被关押。他表示，黄雪琴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更担心他们在不公平状况下被审讯和重判，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菲琛表示，中共政府过去几年彻底破坏公民社会，即使是私人聚会都不能容忍，中共政府不应害怕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中共却令他们失踪，威胁他们的家人，将他们定罪判监。最后，香港大律师黄瑞雄则讲述，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公民社会被摧毁的情况，并提到一年一度的香港三八妇女节游行今年亦被迫取消。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强调，美国会关注中共针对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代表的报复行为，并铭记中国人权活动家曹顺利。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曹顺利10年前准备赴日内瓦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时，在机场被北京警方带走，在拘留期间死亡。国际人权协会理事、旅居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吴文恩日前接受看中国的采访，他表示，大陆人早在几年前就开始蚂蚁搬家，将财产移到更安全的国家，例如新加坡和西方国家。他说，我有个朋友在上海，他准备移民加拿大，并想将钱汇过去加拿大，这不简单，共产党几年前就已经限制每人每年最多只能汇出$50,000，如果想移民加拿大，想投资买房地产，$50,000买不到什么，他需要汇超过$1,000,000，非常困难，他找不到这么多人帮他汇钱，冇办法，只好揾关系。中国大陆冇关系，做唔到嘢。呢位朋友嘅一位老友有官方后台，系位军方嘅高层出手帮咗忙。吴文恩表示，冇高官喺背后帮忙，大陆人系冇咁容易将钱汇到香港嘅银行，只系开户口冇用，必须将钱存到银行。嚟香港唔系问题，汇钱先至系最大问题，呢度地下钱庄扮演住一个重要角色。吴文恩指出，大陆一般老百姓都认为将钱汇到香港比较安全，事实上亦唔系好安全。今年安全， 明年就唔知啦。另外一啲比较高层嘅人，佢哋将钱汇到香港，唔系想存喺银行，佢哋只系想用香港作为中转站，因为人民币出去香港比较容易。吴文恩继续强调，大陆人将钱存喺香港银行，最大嘅原因仲系佢哋对中国经济同中共政权冇信心，同时越嚟越多大陆人懂得翻墙，知道并唔系中共宣传嘅如此威风。好多人开始明白，如果习近平真系开战，冇得打，死好多人。我认识嘅人话，习近平前几年就好想武统台湾，但越嚟越多大陆人睇得出中共嘅军事力量，无论是硬件同软件都唔够打，而美国自川普时代就开始全面部署，万一习近平开战武统台湾，美国会立刻反击。他表示，美国的导弹已经瞄准了很多火箭军的基地，美国不想打仗，所以他公布了所有火箭军的高密信息，是想要吓习近平，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全部，希望通过这个办法熄灭习近平武统台湾的心。中国最大的在线旅游网站携程网的董事总经理潘先差表示，虽然数据显示国内旅游业复苏，但出境游市场仅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 60% 左右。他解释说，成本是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的团体旅游平均价格比新冠大流行前高出 30%。北京科技行业员工张桥对路透社表示，本来想去日本，但是机票太贵，他选择放假期间在中国境内旅行。不过他补充说，我好失望，我已经三年没出国。另外，安徽安庆市一位居民曹女士对路透社表示，她计划这个假期留在家乡，因为她最近买了屋，每个月分期付款，她几乎没有娱乐的消费。她还说，以前我会去更远的地方，但今年我要留在家乡，去附近的地方。此外，曾经在北京从事旅游业的张先生表示，中国中产阶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日渐加大，虽然收入上仲可以，但好多人上有老下有小，仲有车贷或房贷要还，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大家现在的态度都比较保守。张先生亦说，今年中国更多人出游是选择短途旅行，或者只是在中国境内旅行，那是可以理解。一名科技行业员工31岁的王正对路透社说，他会去泰国享受海滩，为了悭钱不会在泰国购物。中国上个月取消了对日本、南韩和美国等主要旅游市场的团体旅游限制，但 Forward Keys 中国市场分析师 Nancy Dai 预测，第四季度国际旅行将比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下降 48%。 泰国政府宣布，自9月25号起，对持中国护照的游客开放免签证观光，并先试行5个月。这项措施涵盖了中国传统的旅游旺季，11国庆黄金周、元旦和农历新年，但要唤起中国游客的兴致恐怕不容易。日本经济新闻在28号报道，整备机场和港口以便应对有事状况的使用，必要经费将由2024年度预算案的公共事业费中拨补。根据日经取得的8月非正式文件，有14个机场和19个港口是整备候补的对象，其中最少16处机场和港口位于南西诸岛，以及九州、四国，位置靠近台湾。这些区域正因为中共加强军事部署，成为潜在冲突的敏感地带。机场有冲绳县的与那国机场和新石垣机场等，这些机场都可以在台湾有事的情况下，作为自卫队部署以及燃料和粮食补给的基地。 前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表示，咁亦令美军在有事时能够派遣部队。与那国、新石垣以及宫古机场的跑道都只有2000米，导致可以搭载100人以上的私意运输机难以起降。一名自卫队官员解释说，为了日本安全，一条可以作为防卫用途、长2500米以上的民间机场跑道才够用。日本防卫省已经对2024财年预算申请进行最后调整，达到创纪录的52亿美元，亦即77385亿日元的防卫费开支。为了向南西诸岛，亦即琉球群岛周边迅速部署自卫队部队和物资，运输用船只和直升机的购置费用被计入其中。